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阿门。
已经有大概40天没有见到大家了，是吧？去了一趟西藏，那个景色非常的好啊，每天都是蓝天白云，自然保护的也很好。那么，但是还是非常的想念大家。从那个有松鼠的地方回到我们这个有的地方，是吧？从那个有野狼的地方回到我们这有蟑螂的地方，哈哈，但是这仍然是我们的家乡，非常的温暖，很喜乐。但是我们做基督徒也都知道，无论你看到西藏，甚至于如果有机会出国，也许有人见到瑞士，见到什么，你说啊，这个太好了，人间天堂，但是它又怎么能够跟真正的应许之地相比呢？对吧？我们的心还是真正渴望那个真实的天国。所以在出埃及记里边，以色列人对于迦南地的那种渴慕，就预表着我们对于天堂的那种渴慕。所以我们会继续来分享出埃及记。那么我中间跳过去了一段，那一段呢是有一个关于摩西的和亚伦的家谱。这段家谱不是不重要，可以跳过哈。后来我们会在大概第20章左右，我们会回头来说这个家谱的问题。然后呢，这个情节就推进到了摩西亚伦去见法老，神吩咐摩西去做的事情，我们看到比较有点意思，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其实在第一次的这个出现在法老面前，全是由亚伦来实行的啊，全是由亚伦来实行的。所以我们来读这样的几节经文，我们今天的题目就叫做，是这个原文摘出来的啊，亚伦的杖吞了他们的杖。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法老若对你们说，你们行件奇事吧，你就吩咐亚伦说，把杖丢在法老面前，使杖变作蛇。摩西亚伦进去见法老，就照耶和华吩咐的行。亚伦把杖丢在法老和臣仆面前，杖就变作蛇。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不叫做石灾，这是石灾之前所行的一个神迹，对吧？当摩西在西奈山上领受启示的时候，神就已经对他说这个事情了。他当时说到自己很胆怯，而且见到法老没有什么可以做证据的东西，于是神其实给了他这个证据。其中之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说，你可以把杖变成蛇，在法老面前你可以对他说什么话都是交给他了。然后我们在前一次的讲道当中也分享过，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神迹。我也比较可靠的一个就是埃及这个国家啊，古埃及这个国家，它跟这个四大文明古国的另外一个东方大龙大国中国有一个很相似的地方，它有一种蛇文化的崇拜，他们是蛇文化，我们叫什么龙文化，是吧？所以说如果能够把一个无生命的一只杖能够变成一个他们所崇拜的图腾蛇，这个对于埃及，尤其对于埃及的达官贵人法老，这是一个很震撼的事情，所以会有这样的一种神迹存在啊。但是其实你看，神是吩咐让摩西来做，但是最后你会发现啊，都是亚伦做的，说话是亚伦说，他等于是摩西的口啊，丢这个杖也是亚伦在丢啊，不是说亚伦也有一根杖啊，就是摩西那个杖，是吧？不是两人一人一根的。那么他们把这个杖丢在法老和臣仆面前，就如神所说的那样，杖就变作了蛇。结果法老没有被吓到，于是法老召了博士和术士来啊，这个不是说这个学位啊，学士、硕士、博士、术士，是吧？不是这个学位，这个里边的博士就是说直译就是古代的智慧人啊，智慧人，而且在古代这样的人是不分家的，可能说搞巫术的、搞占星的、搞这种预言的，甚至于搞古代的某些科技的，这些人都可以叫做智慧人、博士和术士，就是这类人嘛啊。召了博士和术士来，他们是埃及行法术的，也用邪术照样而行。这个邪术照样而行是什么意思呢？他们个人就丢下自己的杖，杖就变作蛇。你会看到啊，这边我们说刚行一个神迹， 然后呢，这些个博士术士们，这些个行邪术的人，似乎也可以从现象上来模仿这件事情，对吧？做得到。虽然具体是怎么做得到，这个有众说纷纭，有人说是变魔术，有人说是把一根蛇先搁冰箱里冻硬了，拿出来好像个手杖一样，然后呢底下这个一温暖，往底下一放一解冻活了，这个各种解释都有。总之这个把戏不是太难啊、如果排除是魔术就不是魔术，会不会有一种邪术也有这种可能会把一个东西变蛇呢？圣经不排除这种可能，因为这属于一种魔鬼的能力范围内，对吧？所以我们不去深究它为什么变成蛇，我们就是相信圣经所说的，他把这个杖也变成了蛇。然后这里有一个奇特的事情出现，就是我们今天的题目，但亚伦的杖吞了他们的杖，换言之就是亚伦的变那蛇吞了他们的蛇，是吧？蛇这个东西是相咬相吞的啊，当然没人养过了，但是你大概应该知道，是吧？蛇这个东西它是一种爬行动物，它这个会吃同类这样子的哈。亚伦的杖吞了他们的杖，法老呢心刚硬，虽然见到了这样的一个奇事，好像你也能变蛇，他也能变蛇，结果你们那个术士变的蛇被人家那个吞了，这已经告诉你你那个好像不太对劲，假的山寨的，是吧？但是他心里还是刚硬。我们已经论证过很多次了，法老是因为他自己先心里刚硬，后来才招致了神说，那么神就允许你刚硬下去，不能变软了，也就是所谓的耶和华使他刚硬，成了后来的这个状态。他不肯听从摩西亚伦，连这个事情他的不肯听从也是如同耶和华所说的，也是如耶和华所说的。那么主题的经文其实就是这几节，我也不知道大家平常或者是原来，我相信你一定读过这，对吧？读到这个地方你会不会看到说这里边可能预表着什么，可能说明什么啊？这是我们今天所要来想分享的事情。这个博士和术士在犹太的传统当中啊是有名字的，后来这个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当中也提到过，他说从前亚尼和扬毕怎样抵挡摩西，这等人也怎样抵挡真道。哪等人？就是上边我没有引的一到七节所说的那种啊、什么到处勾引人入教啦，在末世败坏人啦，各种犯罪的行为的那种假教师那种人啊，勾引的那些一些个妇女什么长久学习终究不明白真道，是吧？前面说的是，他说这等人就跟这个从前的亚尼和扬比怎样抵挡摩西，这等人就怎样抵挡真道。这里边就是传统上认为的刚才说的那博士和术士两个做代表的人物，他们的名字啊，你可以看到圣经圣灵在新约当中启示使徒保罗把那件事情定性为什么事情呢？那是一个在抵挡摩西的事情。你以为他变蛇你也能变蛇，这件事情是一个在抵挡的事情，抵挡摩西，也就是在抵挡摩西所代表的神啊。他们的心地坏了，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这就如同说这个法老的心刚硬了，他后来的审判是属于咎由自取这样的一个意思。然而他们不能再这样抵挡，因为他们的愚昧必在众人面前显露出来，像那二人一样。这是保罗为了论证新约时代使徒时代的那些个假教师假先知们的下场，说他们的愚昧必然会在众人面前显来，就像那个博士和术士一样，他是在说这件事情。我们也看到了那个亚尼和扬比他们的那个愚昧也果然是在法老在臣仆在众人面前显露了出来，因为他们变那个蛇居然被人家的蛇吞了，对吧？显出他很愚昧来，是这么一个状态啊。这就是这里所说的。所以我们要明白一点，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是会有这种事情发生的，从古到今没有中断过，就是会有假先知，会有这种假的神迹奇事。耶稣基督早就预言过，他说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者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看哪，我预先告诉你们了，如同神预先告诉过摩西和亚伦法老会抵挡你们，他会心硬。这里边耶稣也预先告诉我们了， 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就会有大神大骑士的啊，在美国五旬节派的教会经常就会举行这种，一般叫做奋兴大会啊，大概都会租用那种广场，如果居然在长春也有，大概他就会租用南陵体育场或者什么什么体育馆啊，最大的地方，或者是会展中心，几万人坐在那儿，台上那牧师然后就奉主的名就在那点，叫第十五排的排第十二位的那个叫你身上的病得医治，行，你起来行走，那个人起来行走，就是有时候你也难辨真假哈，就是这种事情，他们的布道大会就是这个样子，有时候还真能治人啊，然后呢这个病得了痊愈了，这观众那就是非常的啧啧称奇哈，觉得非常的惊叹啊，然后怎么怎么样就开始祷告，开始喊，开始哭，开始跳舞，开始倒，是吧，就各种状态就来了，这就是现在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包括还有韩国也挺出这样的奇葩的哈，有一个叫统一教，这个教主叫文先明，后来他们这个分支就是现在有人知道过的叫耶稣青年会啊，教主叫张大卫，那么这个张大卫不得了啊，不是我们某弟兄的儿子啊，他是叫张大卫啊，他也是自称是真神，是一个道成的肉身，能行很多的神迹奇事，他这个神迹奇事倒不是说这种意义上的神迹奇事，我说这个文先明啊，他的这个上一代领导，他这个商业的奇迹很厉害，他在韩国在美国有很大的生意，卖各种高价的物品，他这个集团每年的营收纯收入110亿美元，我看都超过很多大国企了，是吧，这样的一个状态，最近美国的这个应该是华盛顿邮报吧，关闭然后被收购，有可靠资料证明就是被这个张大卫的这个集团收购，所以他这个触角伸得很大，这也是在现代的一种神迹奇事，他这个最奇葩的一件事情是他们有一种叫配婚制，就是他的这个信徒啊，会由这个文先明教主来指定婚配，某一个人给你五个可选的对象，然后这五个里边我指定一个，你跟他结婚。1975年1月28号，在汉城的包中体育馆，有1799对男女接受了文先明的配婚，啊，集体婚礼就这样啊。所以这个组织就是这么一个状态，连选民也就迷惑了。你能说他那个里边一个真信徒没有吗？不是，有信，但是因为实在眼见了太多神迹奇事，这就明明的这就是什么癌症，这就什么就得医治了，那个就明明的一穷二白，突然就是富可敌国了，他就会潜意识的人就会认为这是上帝祝福的明证，这是上帝使用的明证，因此就连选民也就迷惑了。耶稣就是这样说，看到我预先告诉你们了，神迹奇事。这种博士术士我们中国古代叫方士，也有到了今天叫大师啊，叫大师，古代有很多这种方士，如果大家读一点历史的话就知道，在最早的一个叫徐福，对吧，徐福据称是今天日本人的祖先，是吧，但是我大概不一定是了，但是他是一个方士，方士就是告诉秦始皇说有长生不老药，我能给你求到，在哪，在这个海中的蓬莱仙山上，但是必须带3000童男童女去献祭啊，这秦始皇一声一下去吧，拨给财政拨款多少钱，是吧，去，你去不回来了，很多这样的事情，汉朝也有专门蒙那个汉武帝，是吧，只要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上边有好这个的下边就会起来这个人啊，80年代末有过叫做特异功能那种热啊，特异功能那种热，那能是民间的一个单独的行为吗，那还是上边的许多老干喜欢这个东西，是吧，下边就有人迎合，所以这类东西在那个汉朝以前叫做方士，也就是刚才圣经说的那种术士，行邪术的，搞长生不老药的，结果到了汉朝以后他们改头换面，基本上都以道士的这个形象出现，很多道士哈，虽然里边也有一些个后代的医学家化学家的先祖，是吧，但是他们本身其实当时的目的是为了，最终目的是为了怎么长生不老修仙嘛，是吧，是这种人，是行邪术的一种人， 而且这个传统是在这个一直都有，比如晋朝有叫葛洪，三国有叫做左慈什么于吉了，听过了是吧？这个三国演义里都有这个人哈。宋朝开国的一个叫做陈抟老祖，这都是著名的道士的化身是吧？明朝的嘉靖年间也有这叫蓝道行，扳倒严嵩的那个。再去放开太平道，历史上的白莲教等等民间宗教都是属于这个邪术的。你像义和团，什么叫义和团是吧？师兄师姐刀枪不入什么玩意是吧？或者只要洋鬼子来了是吧，膝盖不会打弯，过去拿棍揍就行，都是这种东西，就是行邪术。这种行邪术可以说有一个悠久的传统，直到最近的这个人都知道哈。这个人叫做王林，江西的，坐他左边这个就是刘志军啊，刘志军这个人在网上大家应该能够很容易的找到他的许多跟名人的合影呀，这个是很有名了，这位是吧？李双江哈，这个是李冰冰，这个是李湘，这个是有李连杰、马云、赵薇，这是王菲、陈坤，这是赵薇、马云是吧，等等吧，很多这个，就是说这种人一直到今天他还有市场还存在。你说古代人科学技术比较差，学习的比较少，今天的人好像是说这个中国文盲也不多了，也都实现了什么九年义务教育了，似乎不应该有，不是的，不是这样的。今天呢，或许我们掌握了很多知识，可是没有掌握智慧。我们中国，我们这个民族，时代的来说，从古到今是有一种叫做反智主义倾向。反智主义，对于智力、对于逻辑推演、对于什么是持一种警惕或者甚至于排斥的态度，总想追求一种捷径、一步登天的一个办法，不相信有一种艰苦的路程达到一个什么样子。啊，玩佛教都变成大乘佛教是吧？不相信有苦修，只要一天念多少遍阿弥陀佛上天堂，这种喜欢这个反智主义。就像这两天公审某一位前领导人，那个庭审记录很多人看不懂，说这叨叨叨叨叨叨说完说什么呢？这是，那不就是在逻辑推演搞正常是吧？就是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教育也好，形成的这个情况也好，使得我们这个脑子有反智主义倾向。这些人刚才列举的这些人，有高官是吧，铁道部部长，有将军李双江，也有这演艺明星挣很多钱。你要说这演艺明星脑子不好使其中可原，马云脑子也不好使吗？马云被很多人认为是中国脑子最好使的人之一，对不对啊？干淘宝干阿里巴巴，他脑子也不好使，但是他也信这个啊。你怎么解释什么叫反智主义？这个叫反智主义啊，反智主义就是对这种智力式的东西排斥，就认为有一种一下嘎嘣顿悟的这种东西存在，喜欢这个啊。这种人的一个来历，很多人说这个王林这位所谓大师，这个长相他就像某种动物，就像他最擅长表演的这个玩意儿，蛇，这是李亚鹏是吧？他的一个绝技就是玩蛇，你就注意到这个，这不算巧，这是一种蛇文化，这是一种文化，对吧？埃及的术士也是在用变蛇这个方式来彰显他的邪术的存在。那么无独有偶的，这位大师的一个拿手绝活就叫做蛇，弄蛇。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家伙就是这个玩蛇这个东西，无论他是魔术他是邪术，当然我相信他是魔术，而且是很低劣的魔术，对吧？他还达不到邪术级别，但就是这个东西他居然能够形成很多人来崇拜他，很多人崇拜他。能变蛇跟很多魔术师变鸽子变兔子其实道理一样，对吧？道理一样，可是很多人就会崇拜他，说明这些人无论在他这个搞电子商务的时候多么聪明，当他一涉及到属灵的问题的时候，他所有的这个智商理性立刻让路了，他直接利用那个小脑去思维，或者是利用绕开了大脑的某个部位去思维了，就是这样的，他反智了，他不再相信智力是存在的，逻辑是有效的，科学是神创造的，他不相信这种东西了，他直接搞这个啊，他这个绝活就在这玩蛇，旁边这些人都是高人呐啊。 左边那个好像就是也是某领导人的姐姐或妹妹什么的哈，等等，他的种种的行为都是在做这个状态。所以我们说这个人跟埃及的术士可以讲是一脉相承的，一脉相承的啊。埃及术士这个灵魂始终没有灭绝过，贯穿在世界各地，古往今来一直都存在，一直都能够蛊惑人心，跟你今天的这个科技多发达是没有关系的，没有关系。今天你说这人都这能耐到什么地步了，拿两个这么500块钱的玩意儿就能隔着太平洋打电话是吧，说这个东西这科技很厉害，但是多数人跟这个人没关系的，他不接触这个，他也不相信这个。你知道手机能用，你也不知道手机啥原理，你也不知道这个手机所运行的那套原理，那套物理规律是神创造的，跟那个自然界的其他规律是一样的，很多人是不太在乎这个东西哈。所以我们说反智主义这个事情一直人流长啊，很多这样的例子，这个是在大跃进期间哈，大跃进期间，我这个图没有把它这个一个个展开，但是大家了解点就不要近代史了，现代史你都知道，当时就喊这个亩产什么30000斤，也有说亩产100000斤水稻的。我为什么说叫反智主义？你说你这个领导人知识分子，手不拿锄头也不下地的人，不知道就得了。你说种了一辈子地的这些个农民也好什么，你是怎么相信这件事儿？怎么会有10万斤？当时彭德怀说，你把100000斤这个红薯给我堆到地里，你看能堆多高，你打出来你还能长在地里吗？是吧，你还能长在那个地里边，一亩地出10万斤红薯，你就会堆地里，是不是得堆上1.5米高啊，2米高，对吧？就是这么明显的事情，所有人都相信，到处放卫星卫生，这个叫反智主义。只要某种宣传一来，只要某种的人丧失了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我们放弃了神给我们的一种自由，给我们的理性，你不去思考了，你任由别人践踏你的大脑，你任由别人替你思考，然后你就激昂的去捍卫那个别人替你思考出来的结论，那不是你想的，那明显不是事实，说真话的都被干死了，曾德怀怎么的，是吧？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我说这种蛇文化，这种行邪术的文化，这种反智的文化跟我们这个真是很有关系，我们中国也是这种文化之一集大成者，说实话真是一集大成者。因为我们这个叫做龙文化，龙这个东西本身就是一个很混杂的一个拼凑出来的东西，对吧？有的国家它崇拜个蛇，它好歹蛇是自然界存在的，有的你看那个埃及人包括后来的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崇拜神，他把神当作一个形象叫一个什么，记得吗？金牛犊，是吧？他是个牛。世界上唯一的一个中国人崇拜的这个东西叫做什么，兔眼鹿嘴牛鹿角牛嘴驼头肾腹虎掌鹰爪鱼鳞蛇身，是9种动物或者说8种动物，这个众说纷纭，那总之是很多种动物的形象拼起来的，对不对？就是一个只有我们中国人会在几千年里公开的坦然的崇拜一个明明的假道的偶像，连个实际的依据都没有，这就是我们这种文化的这种杂糅性，其中的第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反智主义，这玩意儿根本不存在，也有人最崇拜，这叫反智。好，所以呢，直到今天还会有这些人相信王林这种人，为什么相信他？他难道不知道这个人不是科学家，也并不是真有什么能力吗？无非是第一他轻信啊，什么科学的论文告诉你这个事不存在，他是不信的。哎，我二舅他的一个老姨，他家的这个干儿子说王林治好了，这个他很相信，我们都很相信这个。我家邻居的大妈说的比你那个学校那个博士老师博士生导师说的对你来说更有公信力，我们不知道这个轻信哪来的哈，先轻信，然后去了，在各种蒙骗之下他有了效果啊，你无论这个效果是真还是假，他认为他有效果，于是他就相信。换言之，这个背后说明什么呢？这种反智的倾向的产生是因为这个叫做功利主义，或者叫做实用主义。马云这些人他不是脑子不好使， 他是因为发现这个好像真的能帮到我，这个东西有用，我就相信。这个叫做实用主义。无论他的受的教育多高，受的这个有多高的学历，他在解决任何事的时候，到了最后他的一个倾向，我们中国人很多的倾向就是这样的，不问是非，只问利害，不问这事对还是不对，只说它有没有用，对吧？很多人问的第一个话，你说我信耶稣了，我信主了，我相信你听过，很多人第一个问你，你信那玩意有啥用啊？他以为这个东西没有现实的短期内可见的利益，它就是没用的。他以为这就是跟你说我报一个短期的英语培训班，这个有用，因为可能会提高我的几分，他是喜欢这个有用的事情，这叫做实用主义。中国人很喜欢说一句话，说国与国之间没有永恒的友谊，只有永恒的利益。这个话吧，咱别说是谁发明的，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至少只有我们把它当作金科玉律，不断的不厌其烦的来说，是不相信世界上有任何公义、良知、道德、信仰存在的，只相信那是利害关系，是个经济关系，是这么的一个状态啊。所以这个就叫做有用还是没用，有用还是没用。那么反智主义之外，这叫实用，实用主义。为什么要有实用主义？为什么凡事他不问一个终极的永恒价值？中国人也不关心我哪来的，也不太关心我哪去，他比较关心我在这儿这几十年我怎么活得好，是吧？这个状态又是怎么来的？为什么要问这事有用没用？它到底对什么有用，对什么没用？你再深究下去，就是对生存有用，对吧？生存主义。我说这个有用，意思就是能够让我更好的活下去。我说这没用，就是对于我这个更好的幸福的活下去是没用的。他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他不关心对和错的问题。你即便错，你要能让我得好处，我也跟你，并不关心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违背一个绝对的标准，不关心。这叫做生存主义。能够体现生存主义的文化的这种东西太多了，我们中国自古到今就是这样的。如果到了这个文学的作品里边，那现在有一个作品叫《活着》，大家可能看过是吧？至少你也听过《活着》。就因为这几种主义，你发现我们的这个文化几千年来就是在反制，在功利或者叫做实用主义以及生存主义，就在这几个里边打转。他来来回回写就能写到这些个东西，并没有境界上的高下之分，只有这个描摹形容上的那个精粗之分。这个活着的结尾的部分他这么写，他说老人和牛渐渐远去，我听到老人粗哑的令人感动的嗓音在远处传来，他的歌声在空旷的傍晚像风一样飘扬。老人唱道，少年去游荡，中年想绝葬，老年做和尚。炊烟从农舍的屋顶袅袅升起，在霞光四射的空中分散后消隐了。女人吆喝孩子的声音此起彼伏，一个男人挑着粪桶从我跟前走过，扁担吱呀吱呀一声一路响了过去。慢慢的田野趋向了宁静，四周出现了模糊，霞光逐渐褪去，我知道黄昏正在转瞬即逝，黑夜从天而降。我看到广阔的土地袒露着结实的胸膛，那是召唤的姿态，就像女人召唤着他们的儿女，土地召唤着黑夜来临。这就是一个结尾，很多人称之为好啊，这结尾写的，其实写到最后他想说的还是一种土地，让我们赖之以生存活着的土地，他在召唤着他的儿女。你生是靠这个土地生，你死是回到土地里去，自始至终也没有脱出创世纪所说的你们来自于尘土归回尘土，没有说逃脱离这件事，不知道这个循环之外还有什么，对吧？这个形容就算是很好，余华认为作家算是不错的。他近些年最近他又出了本小说叫《第七天》，在这里大量的借鉴了圣经，当然遗憾的说其实就是圣经的创世纪的第一章，你看这个名字你也知道，第七天是吧？ 借鉴了很多这个写法，第一天怎么样，第二天怎么样，他大概关注的是这个土地被强拆迁，房屋被拆迁，土地被征收，以及一点点寄生这种问题，他关注这个事情。然而这样的一个主动性的似乎从圣经里沾了一点边的这个东西，就解决了刚才我们说的那种死循环那个平面框架吗？没有，他的结尾是这么写的。他的主人公叫武超，武超的声音戛然而止，他停止前行的步伐，眼睛眺望前方，他的脸上出现诧异的神色，他看到了我曾经在这里见到的情景，水在流淌，青草遍地，树木茂盛，树枝上结满了有核的果子，树叶都是心脏的模样，它们抖动时也是心脏跳动的节奏。很多的人，很多只剩下骨骼的人，还有一些有肉体的人在那里走来走去。他惊讶地向我转过身来，疑惑的表情似乎是在向我询问。我对他说，走过去吧，那里树叶会向你招手，石头会向你微笑，河水会向你问候，那里没有贫贱也没有富贵，没有悲伤也没有疼痛，没有仇也没有恨，那里人人死而平等。他问，那是什么地方？我说，死无葬身之地。这是这个的结尾。因为土地，埋你的土地都被拆了，都被征了，你死都没地方埋，因此人人都会死，这一点他说人人死而平等。我们说的那个美好的地方是什么？他说死无葬身之地，就是跟你说换来换去绕来绕去说了这么些年，他也仍是脱不开我们刚才讲的生存主义，对不对？实用主义在人中国人这里人命关天，这家一说到生死，这就是属于大天了，就是再不能突破了，不会有比这个更高的一个境界和价值，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价值观。虽然他从这个利益上似乎好了一点，然而就从单从这种描写来说，这个技术上也确实是有所下滑。余华跟马拉多纳是同一年生人的，可能现在写作技术跟马拉多纳现在踢球的技术也差不多了，是吧？好，但是我们会看到，当你有信仰的时候，这个东西的写法可能就不是这样的。富乐园，大家都听过《失乐园》是吧？啊，米尔顿两部嘛，这是个不算两部曲，叫上下篇哈，姊妹篇，《失乐园》和《富乐园》。刚才那个活着的结尾是那个福贵，就是那个主人公唱了一首歌，是吧？少年去游荡，中年想绝藏，老年当和尚。少年去游荡，到处晃。中年可能想挖个宝，老年当和尚，这就是中国人凄惨的一生，这个状态。无独有偶，富乐园的结尾也是一首歌，天使颂歌，是天使唱给基督听的，因为基督富乐园的情节就是基督怎么胜过魔鬼的那三个试探，我看没有能够超过他的，到现在这个文学作品所有的描写里面，啊，天使的歌是这样唱。在远西你曾胜过他，就是基督曾胜过魔鬼，使他全军覆没，把他从天上打落尘凡，现在你又替那受迫害的亚当雪了仇，克服了诱惑，复得失去的乐园，你既然挫败了那奸雄的诈计，使他从此不敢再度插足乐园中来自行诱惑，他的罗网已被撕毁，人间快乐的地位虽曾一度失去，现在又将得到一个更美好的乐园，与亚当和他特选的后裔，你降凡做了他们的救主，到时候你重新使他们安心居住下来，不必再怕诱惑者和诱惑了。富乐园这个结尾说清楚了基督的意义，基督胜过了魔鬼这件事情的意义是什么？乐园哪里见到了？为什么叫做富乐园？但是当他胜过魔鬼的那一刻，这个结局，这个胜利的结局就已经注定了，它带来的是一种有盼望，带来的是一个向上。虽然人类的悲苦他已经讲了，是亚当是如何堕落，前面所描述的各种富贵的一生的苦难，各种死无葬身之地，无非是对这种堕落后的罪当中的痛苦做的一个细致的描摹，对不对？ 对这件事本身是没有什么形容的，他完全没有意识到它的来源，而在这个只有在圣经所启示的这个亮光当中，他能够说出来亚当是怎么由魔鬼的引诱堕落，基督再来又是胜过了魔鬼，使得那失去的乐园终于复得。本来那乐园就是预备给人的，对吧？人不是死无葬身之地，那个结了核的果子，那个有叶的树，那个树那都是能够医治万民的，那是生命河的水，对吧？我们看看这个启示录你就会明白。所以我不知道这个余华可能就是看了个头看了个尾，然后得出一个绝望悲哀的结论，所以可以确实没有圣灵内住，是吧？这样那么这个就叫做一种在这里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文化跟这个文化差异之大啊，我们的文化和这个差异会大到这种地步。那么这一切的原因我们说了，反智主义、实用主义、生存主义，因为你必须刨根问下去，这也是痛苦的理性思维，很多人不想再问这种问题了，为什么活着这么重要呢？刚才我们说了，哎呀，原来反智是因为他喜欢实用，不喜欢那个繁琐的论证，不喜欢推导，不喜欢科学。实用是因为他对生存实用，这个让我更好的活着，我用来着。可是怎么活着这么重要？因为你骨子里不相信有神的话，人就是最重要的，对吧？如果没有神，人就是最重要的。如果没有死后的事情，那么这个活着的时候就是最重要的，这当然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值得去珍视和爱护和尽力的去维护一件事。所以这个根是什么？人本主义。人本主义就是跟神本主义相对的这个主义，你是跟神去相对的。所谓神本主义就是神才是问题的原因，一切事的指向，他是一切事情托住的这个守护者，神是一切的中心，人是相对于他来说其次的东西，而人本主义就是人是万物的尺度，人是宇宙的中心，这个意思。所以这种东西写来写去，我可以讲几千年来的文化绕不开这四种主义，绕去就是这个，能够达到极致的文学的巅峰叫做《红楼梦》，中国文学的巅峰，无非就是在里边凸显了人的精神，有了一点人文主义萌芽启蒙色彩，这就算叫做巅峰了，到底也没有突破到一个向上的维度。而且这几千年的一个积淀，就如同那个台湾的作家柏杨说的，我们这个文化成了一个大酱缸，他说的应该不是东北农村大酱缸，是吧？说的应该是比那个更浓、更稠、更加有粘度、更加让人不可自拔的一种东西。五千年的历史的积淀可能不成为一种财富，有可能成为一种负担，在这个大纲当中，最后我们能够形成今天这个世代的这个状态，那都是有原因的，是一个互相迎合。你可以说是这个世代选择了这个国家，也可以说这个国家选择了这个世代，这真是在互相配合，并不是一个谁生生的把什么东西加给我们的。进化论能够在中国大行其道，就跟这个生存主义大有关系，在国外就不是太多人相信，在中国就很多人相信，因为这个东西迎合了我们文化当中固有的那个部分，对吧？各种的那个厚黑学、诡诈的东西、功利主义、残忍的那种东西、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东西、不讲道德、反道德的东西，那么大行其道，就是因为活着这么重要，实用这么重要，又因为骨子里是极端骄傲，什么西方文明我们不相信，我们中国人早已经证明了，你们科物理学家研究了多长时间，爬到山顶，我们佛学大师、我们王林大师早在那坐着等你，真理早就在握了，有一种这种莫名其妙的属灵骄傲啊。所以我们要说的是，这个在世上四大主义一混合，有各种各样的说法的形式，马恩、茅盾、三科梦其实也是一样的，是吧？那么这些个主义不光是世人有，基督徒也有，一样也有。当我今天这个题目讲亚伦的账，那他们的账，大家扪心自问，你听到这个题目，看到这个题目，看了这个经文之后，你想到什么？你认为我要讲什么？亚伦的账吞了他们的账，你觉得看到这个事情这说明什么？然后我应该做什么？也有的基督徒说，哎， 哎呀，这个仗太厉害了，我要要这个仗。这就是武侠派的，是吧？武当派的。哎，有的会比较稍微好点。啊，我们应该像亚伦一样勇敢。你看，在君王面前坦然无惧，该说话说话，该摔仗摔仗，是吧？该变蛇变蛇，要勇敢啊！所以今天的结尾就是，大家一定要勇敢，不能胆怯呀、啊，要做个勇敢的人，做大丈夫。阿门。完了，这也是一篇讲道，是这个意思吗？
不是，
圣经写的话是这个意思啊。很多人更加提炼一步，不是，圣经说的是信心，你要有信心。神说这个东西杖就能变成蛇，说你在法老面前一说，他肯定不听，他刚硬。信心，你相信神？哎，我就有信心，我相信神，我将来在习大大面前我也摔个啥，是吧？还是这样吗？当我们想到说那个仗太好了，那就要实用主义，你想要那仗。当你想要一种我要像亚伦一样勇敢，你进入了人本主义，这个危险的倾向，你进入了人本主义。你说这怎么会人本主义？难道人不应该勇敢吗？如果你没有意识到作为一个罪人你是没有可能勇敢的，你就没有明白基督是什么意思，你就没有明白基督教的核心是在说什么，你就没有明白基督为什么死。我们可以这么勇敢，我们可以有信心，你可以的，你可以有信心，真的是这样吗？如果没有基督为你死，你可以有这个吗？我们是今天让大家来学习亚伦的杖吗？是学习亚伦吗？我们说亚伦的杖吞了这个法老的术士的杖，这当然是有寓意的啊，当然是有寓意的。这一切的指向刚才那个富乐园里边也已经说了一点，也已经说了一点。如果每一篇的这个信息当中我们没有看到基督，你就知道你肯定少了一个最关键的东西。在圣经当中这种征战，我刚才说了半天，你说这不就是当年宫廷上的一场小把戏吗？这一个仗这一个仗嘚把它吞了，两根变一根了，是吧？这有什么大张旗鼓值得大书特书的？我刚才跟大家讲了，我说那个术士的那条蛇所代表的那种蛇文化是什么。我们没有说埃及的蛇文化是什么，我们说中国的，对吧？但这个是大概相似的。今天的世俗主义，今天的这个世俗主义正在这个世界肆虐，正是有无数的这个术士变出来的蛇，微妙非常逼真的蛇，正在不停的试图吞吃我们，不是我们吞吃的啊，对不对？我们想说的是，我们应该有这种类似于亚伦的杖，我们应该有这种胜过他这种四大文化的四大主义的更好的主的义，不是什么主义，去胜过他们。可是我们做不到，你自认你真的做得到吗？然而我们因为做不到所以做得到，什么意思呢？因为整本圣经在说到这种征战，说到这种基督和魔鬼，说到这种亚伦的杖和术士的杖的时候，它都无不指向那个最终的大的战役，一个整体的大战役当中的一次小战斗而已，对不对？这个大的战役早在创世纪已经预言过了。神说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这对谁说话呢？亚当。是亚当说话吗？是对蛇说话，对吗？不是亚当啊，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个女人的后裔是谁呢？你说世界上的人谁不是由女人生的呢？都是女人生的，对吗？可是谁是只有女人生的？你明白这意思吗？就是没有肉身的父亲的，那就是耶稣，对不对？所以这里边的一个特指，它指的是耶稣。他没有肉身的父亲，因为他是圣灵感应，对吗？我们都是女人生的，但是我们都有父亲。耶稣没有地上的父亲。这里的女人的后裔说的就是他，他会伤蛇的头， 你也可以说就把它吞吃了，那个意思，彻底征服它，是吧？消灭它。可是蛇会伤它吗？也会，会伤它的脚跟。伤脚跟那是一个，你要知道不是致命伤，对不对？可是伤它的头可是致命伤。也就是耶稣会最终的战胜它。约翰一书也讲，犯罪的是属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这就是耶稣的一个工作。所以我们看到的圣经当中，你这种征战，这种属灵争斗，你都应该明白，这个是大的宏伟战役当中的一次战斗，一个小小的预表啊。所以我们得明白，天国的文明胜过中国的文明。如果我们不明白那个福贵的歌跟那个天使的歌有什么区别，我们就真的不明白天国和中国的区别啊。我们要是不明白各种主义是怎么一回事，我们也其实不明白义到底是怎么胜过那种主义。我们如果不明白耶稣基督的作为，我们看了各种东西，最后就归结为我们要成为道德上的勇士，或者成为一个社会当中的大丈夫，你会归结到这儿，你可以的，你能行的，成了励志的这样的东西。然而不是，是因为我们应该那样做到，可是因为我们罪的缘故，我们不可能做到。然而基督在为我们死，替我们做到了以后，我们现在靠着他才能够做到。这就是我们这个又复杂又简单的但是永恒的这个逻辑，就在这儿。这是整个基督教的一个核心，就在这儿。当圣经说这必朽坏的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变成不死的，那是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这就是我们想说的。连亚伦也是在借着主耶稣基督得胜，不是他多厉害，对吧？不是我们有多厉害，不是我们能够得胜，是因为神已经胜过了魔鬼最大的一个权柄，叫做死，对吧？魔鬼胜过了死，因此基督徒的一个最明显的标志就是不怕死。如果没有这个，那就是要仔细思想你跟基督的关系是否有，不是是否好的问题啊，不是是否好的问题。所以这是我们真正应该相信的一个核心的东西，基督究竟做了什么。我们不可以再成为那四大主义龙文化的捆绑者，我们受制于那个龙的捆锁，像一条巨蟒，像一个绳索一样捆绑着我们。我们现在仔细思想，在我们每天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是不是在经常性做各种反制的事情，做各种生存的实用的以及人本主义的事情啊？我们面对着福音各种警惕，各种小心，反复盘问，反复责难，反复刁难，就是不愿意信。可是面对那些个其他的虚假广告，拙劣的电视宣传，各种粗糙的街头的伎俩，各种含糊的说辞，不加思索就相信了。网上有人发一个链接给你，你看都没看就转发了，对吧？看都没看就说，哎，好啊，这个收藏啊。你真的验证吗？你真知道里面说什么吗？你真的确定他是对的吗？啊，邻居王大妈跟你说这个，你怎么那么快就相信了呢？基于对人的信任，人怎么可以是可以信任的？罪人，你要知道，你要知道罪人，我们总假设人是圣人，他是我亲戚，所以不能害我。你要说这个话对，那耶稣的话就不对了，对吧？所以说，我们这么这个轻信是来自于哪？各种的术士，各种的亚尼杨碧，各种的王林，各种的什么张悟本，最近这些个明星在泰国拜的那老师也死了，乌都佑那个人叫白龙王，你听名就知道他崇拜什么的，是吧？所以这种龙蛇文化是非常可怕的，根深蒂固的，这是个魔鬼的权势比较明确的一个体现。我们都对各种的秘方各种灵药那么相信，无论你本身学的是什么， 学历挺高的，知识挺大的，告诉你个东西特别详细啊。因为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意思是这东西万一有用，是吧？你绕来绕去都可以这样解释。所以我觉得基督徒应该有这个基本的东西，你要知道神创造了这个世界，创造了这一切的规律，反制这种东西是不应该存在的。那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有谁得症，谁告诉你那个深山老林老中医就是专治这个，老军医就有一个秘方，这个东西888一副，连吃120副就好，100%是骗子嘛？这用问吗？这个为什么会有人真的相信这个呢？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万一好使呢？我们从来不愿意相信一个常例，特别喜欢特例，喜欢这个例外，然而例外的存在就是证明常例是正确的，明白这意思吗？例外的存在就是证明常例是正确的，所以这才叫例外，要不它就成了常例。好，种种的这种东西其实都是应该我们可以去来回头反思的，是天国的文化、福音的文化改变和更新了我们，还是说我们只是在一个龙形的大蛋糕上加了一颗福音樱桃？这是个补充关系吗？所以我们不明白十字架上的、空坟墓中的和神宝座下的基督已经胜过了魔鬼，我们就完全会谬解圣经，我们就会觉得我们的结论是应该像摩西亚伦一样勇敢得胜啊，就成了传销现场了，大家一起跟我说你能行的啊，这就成了这个。而我们要明确的告诉你不行，这是基督教十字架最让人讨厌的地方之一，他要告诉你不行。昨天我们读书会也讲很多其他的主义，基本上为什么让你觉得得劲儿呢？因为它体谅你的情绪，关注你的感情，各种其他的佛教也好，各现代的灵修主义，现在那些个思想都是告诉你，大概的意思就是哥啊姐啊你受委屈了，你挺好的，你本来是个好人，你们能够变得很好的，觉得受安慰。只有基督教说你是个罪人，你什么也不行，你做不到，你要不靠着神都做不到，你本来的结局是下地狱的，可是现在神为你死了，这个让他不舒服。我们看关注感情不关注是非，对吧？你想说我的感情受没受伤害，你想说这个有没有用，你不关心这个到底对还是不对。所以我们得明白到底基督做了什么，如果没有明白这个，你不明白如果靠我们的努力什么都做不到的话，就不明白基督做了什么啊。我们就是在关注亚伦的账，你不是关注亚伦的神，我们本来应该打美好的仗，不是拿着亚伦的仗，对不对？我们本来是应该用这个天国的福音使得我们重生，我们靠着我们里面的基督，我们可以像亚伦这样的去吞灭这个世界上其他的那种反神的文化，可是我们做不到，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里边是谁，我们不知道我们是被谁拯救的。你真以为拯救你的那只是一个历史上的英雄人物、道德大师、一个众口称赞的好人，是这样吗？他是神，神究竟意味着什么呢？神是这一切的创造者、这一切的维护者和这一切的终结者，他叫做基督，这是我们所信仰的。我们不能再任由这些个博士、硕士、术士欺骗我们，因为这个博士这个词翻译得特别好，今天所有出来骗人的都要自称哪个大学博士，信不信？对吧？这某某什么什么的博士说，哎，我们这个舰船绑上个炸弹就能炸掉美国潜艇，就是这也叫做军事科学院博士，是吧？等等都要挂个头衔。我觉得圣经翻译真的很有意思，古代叫博士，今天还叫博士，就是所谓智慧人嘛，是吧？我们不能再任由他们来欺骗和吞吃我们，我们本来是应该靠着基督去伤他的头，对吧？吞吃掉他们，我们不能再这么动无助的让这个世界的神弄瞎我们的心眼， 如果你任由这么下去，你不让基督充满你，你就会任由他们像对待身份那样的弯曲我们的双眼。因为你放手出去了，你认为福音只是在教会周日早晨两小时提到基督的那一小段，它不是你生命的全部，因此你把你的生命拱手交给魔鬼，任由他肆虐。你除了在说话，除了在主日聚会的时候是一个基督徒，平常仍然是一个那个四大主义的龙的门徒，龙的传人，这还得了吗？究竟改变了我们，更新了我们什么？这样的问题有很多的基督徒在做深入的挖掘哈。这次我去成都，在这个秋雨之福教会，哎，聚了几次，也挺有感触。他们对于教育这件事情的关注真的很厉害，力度也非常的大。他们那个小学的人家聘的那个校长是一个苏弟兄，年纪倒是不大，可能不到三十岁，仨孩子，也是因为超生被开除的哈。但本身他是在中国和国外一共拿过三个博士学位，当然了，不是我们刚刚说的博士的意思啊，他真的是有学问的，在神学院的博士，在好像是北大的一个哲学系的博士等等，他是这样的人愿意扎根下去做教育。所以他们那样的关注，他的牧师讲到这样的教育的时候就说，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孩子，中国公立教育的这个本质就是叫做把我们的孩子成为他们政治培养的工具，共产主义嘛，共儿共女，你的儿女不是你的儿女，成了他的儿女，他认为你作为家庭，你作为第一个孩子的合法政府，你没有权柄，教育的权柄在他，他要把你教育成他的那样的，所以这就是一种宗教。所以这个论证，这个王银牧师的这个论证我深以为然。那这是一个方面，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龙文化在吞吃我们，是各个方面，经济方面，政治方面，文化方面，艺术方面，你的兴趣爱好方面，一切的方面，你仔细去警觉，你都看得到那个狰狞的那个獠牙。但是我们如果靠着耶稣基督，是应该胜过，是可以胜过，因为耶稣已经胜过了，已经胜过了。如果我们的心没有定在基督上，没有明白这个基督究竟可以在我们里面做到什么，我们就把自己回到了人本主义，亚伦的杖就成了我们的偶像。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相信的就不再是道成肉身，因为我们想的是肉身成道，还是在修仙，还是在自己修炼成个什么样子。所以我们应该明白，虽然我们永远是办不到的，如果靠自己的努力，但是因为基督已经做到了，所以我们才靠着他能够做到，我们也必须做到。我们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杖，我们理应吞吃掉魔鬼撒旦变出来的各种骗人的把戏的杖，这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应该打的仗。好，我们来低头祷告。主，我们深信你使我们生活的这样的世代，这样的国度有你自己的美意。主，我们知道虽然我们说了这样多的危险和逼迫，但是主啊，我们却比许多国外的基督徒却更有一个成长的空间，因为他们在自由，在这样的文明的名义下，已经渐渐将主你抛弃和远离，反倒是在我们这样貌似很凶险，貌似逼迫很多，貌似征战很大的地方，主啊，你给了我们无法去麻痹自己睡觉的空间，你使我们不得不醒起来，使我们自己不得不真的是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每一件事情上靠着我们的主基督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保护我们的儿女，保护我们的弟兄姊妹，保护我们的教会，主啊，保护我们的国家，这是你给我们的使命。主啊，我们自己虽然完全做不到，但我们深信主你可以，因为主你已经做到。主，我们求你能够让这样的基督使我们重生的灵可以真正住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心里，主啊，我们深信我们也愿意去得着这样你给我们美好的新生命，我们愿意这样的天国的文化，天国的文明来真正的去
胜过这世上的万国的文明，这世上的万国的文化当然也包括中国的文化，
是
吧？我们知道我们在日常当中我们有许多的软弱，我们被这个世界所胜，我们被这个世界的王，这个世界的神弄瞎我们的心眼，我们被这个世界这个神把我们摁在他的手下，主啊，我们似乎成为他的奴，主啊，这本不是应当，主，我们相信我们唯一的元首是你，我们靠着你绝对可以胜得过这些魔鬼撒旦一切的搅扰，主，我们就愿你给我们那颗警醒的心，愿我们在每一件的事情上小心我们在做什么，主啊，求你给我们一个尊重主你所创造一切的规律，我们爱慕你所创造的世界，你所创造的人类，我们愿意去了解他们，愿意去应用，愿意去遵循主你的秩序，你让我们成为一个真正的有着超验的有着超越性的性格的品格的人，我让我们不是只问这个世界上的实用与否，我们也要问主啊，这是否合你的心意，这是否合乎真理，这是否符合我们信仰的标准，主，我们也求你给我们那样永生的盼望，让我们不再拘泥于在世的这几十年，我们不再会在各样的灾祸来临，各样的疾病来临时，我们真的是大祸临头，痛哭流涕，主啊，我们究竟渴慕谁，主啊，我们究竟那更爱慕天上的家乡，柔美的家乡，还是此时的这个家乡，
是的，
我们到底说口称主啊，我们愿意快见你，我们心里是否真的其实惧怕见你，主，我们求你给我们这样的更新，因为我们愿意以神你为那根本，我们人不是根本，求你将我们心中最最根深蒂固人本主义的邪灵除尽，主啊，让我们不再是一个依靠自己，不再是一个为了荣耀自己荣耀人而去存在的这样的灵，而是让我们成为一个为了荣耀你而创造的，被你创造的，因向你而活的灵。主，我们求你这样的恩待我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我们休息三分钟，然后等一下我们所有受洗。